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5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人壳，突破障碍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3日。借明慧网谈谈我在2020年疫情期间，在师尊的看护下，跳出人壳，救度众生的一点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跳出人壳，突破障碍救人。2020年中国新年，武汉肺炎突然爆发，亲戚陆续打来电话，要封村了，不让去拜年了。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我也心神不定。一天下午，我从同修家往回走，脑子里翻出这么个念头，我可别发烧，我要发烧了，别人怎么看我们？回到家，我真的全身发冷，浑身难受，真招来麻烦了，实在支撑不住了，就躺在床上盖上被子，冷过之后开始发烧。吃晚饭时，女儿叫我吃饭，我只是说要睡会儿，结果女儿就去摸我的额头，女儿说，妈，您发烧了。我让她别说，我没事。女儿明白大法的超常，她没告诉任何人，时间不长也就不烧了。那两天还是不能正常吃饭，我只知道是不正的念头招来了麻烦，心里只是否定清理这个病业假象，当时没深挖其根源。那几天同修来我家，我总是怕家人有想法。一天，一同修戴着口罩来我家，在屋里跟我说了会儿话。同修走后，平时支持我修炼而且非常通情达理的儿子却说，烦死人了，在屋里戴着口罩说话。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知道是我自己有问题了。我找自己，发现我潜意识中也在厌烦病毒。我走在街上碰到人，潜意识中有一丝想离他们远一点的念头，我就清理那个念头，好像作用不大，也不知怎么会冒出这么多的负面思维。一天，我从同修那儿复制了几个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体会 MP3 文件，放在我的播放器里听，可那几个文件放出来的都是同一句话，而且是连续播放，跳出人壳，走出人。同样的文件，同修的电脑上播放的是正常的同修的修炼交流体会。我一下惊醒了，师父看我现在人中不悟，用这种方式点化我。我深挖人心，才发现新年那几天，我当时上不了明慧网，耳朵听到的都是不修炼的家人谈疫情信息，心里明白这与我们修炼人没有关系。但大脑装进去的都是人的东西，被人的思维左右着，所以内心也在关注着疫情的发展，思想意识围着疫情病毒转，不正的念头在干扰着我，我那不正的场也在影响着家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的人跑到别的气功师场上去听报告，回家很难受，那当然了，那法身为啥不给你防着？你去干啥去了？你去听，你不是去求了吗？你不往耳朵里灌，他能进来吗？根子找到了，我立即从思想上、行为上归正自己，心系众生的安危，要尽职尽责救众生。不正的念头消失了，同修再去我家，家人也热情打招呼。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着没得救的众生，不由两眼泪汪汪的，想世人还有机会吗？亲朋还有真相没讲到位的怎么办呢？思绪万千，心中后悔好多事都往后拖没做好。我们几个坚持集体学法的同修交流，怎样让人知道大瘟疫降临，如何保命呢？到处封路怎么办？那我们先从周围做。当时明慧还没有疫情期刊， 只有单张。考虑到世人怕病毒的心理，我们把单张配上写有疫情凶猛、真言保命等大字的卡片放在上面，装上塑料袋，让世人一眼就看到这是救命的真相。我们几人晚上穿上走路不响的鞋，爬过挡路的大土堆，在我们的周围和较近的村庄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有的狗在叫，有的门口安着摄像头，都没影响我们救人的脚步。每次发完资料，我们个个都是满头大汗，头发像刚洗过一样。一天听到 W 村有人被隔离，想到那村还有没有三退的亲属和不明真相的众乡亲，我心急如焚，立即骑车先去探路，看看哪里有小路能进村发资料，顺便带着真相资料给亲属讲真相。我很顺利地进了村庄，村里的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家家户户都闭着门。我一一敲开了几个亲属家的门，看得出他们都很紧张。我把真相资料给了他们，告诉他们承念九字真言就能躲过这场大劫难。他们说记住了，我让他们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他们都答应了。有的没三退的，我给他们做了三退，特别是原来连酒瓶都不看的那位亲戚，赶快把孙子孙女叫过来，让我给他们三退。那天天格外的冷，我虽穿着羽绒服，但冻得说话都哆嗦。他们非常感激，都说这么冷你跑来为我们操心。以后我又见到过两家的亲戚，他们告诉我，我们每天都在念诵九字真言，我真的为他们高兴。那天我回家后，女儿问我这么冷你去哪儿了，我告诉她去 W 村了。她说你怎么能去那儿呢，你不知道那儿有人被隔离了吗？我说正因为知道了我才去呢，救命要紧，我没事你放心。女儿还是理解我，没再多说。回来后我及时和同修沟通，几个同修配合，尽快将救命的真相资料送到这个村的每家每户。第二部分，师尊铺路，整体配合普发真相。疫情蔓延，人人恐慌，我们大法弟子20年讲真相，就是为了让人在这危难时刻得救。好多世人也明白了真相，但劫难没到跟前，他们还是麻木。如今大难来临，我们得尽快地让世人明白得救的法宝。普发真相资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自从资料点遍地开花，同修用的大部分是小型的打印机，这在封城封村的情况下，确实非常好地发挥着作用。同修自己做自己发，方便极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通修，我们要全面普发，资料的供应就跟不上了，这就需要高速打印机和大量的纸。当时所有店门关闭，交通运输停止，在这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下，在师尊的精心安排下，我们想办法弄到了高速打印机和纸。要普发还得必须与同修沟通，形成整体。我们决定全地区各片协调同修交流。当时我地城区路口都有人24小时看着，各村路口也都封着，表面出去有些困难。我想，这种封路形式干扰我们救人，我们绝不能认可被人的框框限制。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在我脑海里。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师父无所不能，大法无所不能，我坚定一念，我一定能联系上通修。这天中午，我骑电动车从一个路口出去，我让他们都看不见我。走到附近，发现看守路口的人都在汽车里，我加大电门就过去了。走到一村口，找到一小路口进去，顺利见到 A 同修。又到一村， 正不知从哪过时，看到对面有两个人一前一后都往一个小公园方向去了。我觉得是师父在指点我，我便跟着那两人走了过去。几经拐弯抹角地走进那个村，联系上了 B 同修。我去 C 同修家，得从 F 村过去，才能到同修家的 G 村。当我走到 F 村，看到村口挡得严严实实的栅栏，我刚站那儿，正看着没有可绕的地方，就在这时栅栏被挪开，两个人从村里出来，我赶快进去，随后人家把栅栏关上了。我心里无比激动，谢谢恩师。我虽然从那里进村，根本不知道 F 村到 G 村怎么走，我就顺其自然往前走，看到一条路拐过去，我就顺那条路走，结果那条路的障碍物很少，我顺利过去了。我根本就没走过这路，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条路，却没走一点弯路就到了 C 同修家。我顺利地和所有骗的同修都联系上了。回城时，我就围城边找能进城的小口，从城外围找口还是比较好找，结果找到了几个小胡同口都能进去，这就方便多了。结果我们定的交流的当天，我弟全部解封。交流中大家基本达成共识，现在面临瘟疫，人人自危，我们要将计就计，利用好这次机会，尽快把真相送到每家每户。有的骗大多数是老年同修，但是他们都超常的发挥作用，参与普发真相。想不到的是，他们很快发完了他们片区的村庄。有的同修晚上发，有的同修白天挨门挨户的发，碰到人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也遇到了好多感人的事情。一次，两同修在发资料，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看到后就问：“是法轮功的吗？”同修给了他一本，他高兴地喊着不远处的几个人：“你们都来看看吧，法轮功显灵了。”也有碰到干扰的，同修用慈悲的心态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我们不顾个人安危，不要你一分钱，给你们送真相，是为了让你们在瘟疫中保命，都转危为安。”在普发中有一个难点，我弟这些年对楼层真相资料发的较少，而且城区高楼在不断增加，同修们觉得在最后的时间里，我们要给楼区的众生更多更全面的真相资料，不能落下一个众生，不给我们自己留下遗憾。发楼层，我们同修确实还没有突破障碍，旧楼新楼有几十个小区，看得出城区同修都有压力，有同修提出让农村同修一块发。在各片协调同修交流中，我提出了要分片包小区，有的同修提出不参与，有的不吱声，有的心里在抵触，没有说好。怎么办呢？我想众生一定要救，这件事只要符合法，师父都在管，我相信会做好。但问题出在哪儿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管常人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他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你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衡量。我向内找自己，我察觉到我只是用人的思维，人的办法，而且是党文化命令式的在摊派，执着自我。可我自己的心呢？平时就不愿上楼，一想上楼就发怵，一想到小区去发，先想到门岗，进去怕门岗问，怕遇到麻烦，就一个或两个门口，怕出不去，走不脱，心里沉甸甸的，其根子上就是一个怕，怕迫害，怕吃苦，保护自我，求安逸。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告诉我们，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中讲， 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我被这个怕左右着，我不就是人吗？我要从自我做起。当我决定自己去发时，同修们也主动参与了。开始先发步行梯，有的先发一个单元或两个单元，有的同修一开始心跳得哆嗦，上气不接下气，用同修的话说，连累带怕。有同修说，去时心里总是有压力，一进小区就什么都不想了，反正得去发，逐渐的心里也就平静了。我们同修几乎没有住高楼的，高楼怎么发？没有门禁卡进不去。开始找了一个万能卡，几个人都在那儿等着用一个门禁卡，也有的同修随上楼的住户上去，这总不是个办法，也太慢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更大的瘟疫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要抢人救人。这时师父就帮了我们，无意中一个常人告诉我们某某地方可配万能钥匙，就是门禁卡，这就解决了进门的问题。发高楼我们要知道每个单元住几户，带资料就心中有数了。我先去看一下每个小区每栋楼每个单元的住户，这下发现有的高楼根本不用门禁卡，这就方便多了。我们参与发楼层的同修每周都交流一次，大家心态纯正地说，我们要给每一个世人得救的机会，绝不能留下遗憾，同时把小区每栋楼的单元分好，以免发虫。同修们在这过程中都磨练得成熟了，越发一次拿得越多，从十份、二十份、三十份到七八十份，从一次发一个单元到两个单元、三个单元、四个单元。有一位年近70岁的女同修，本来两腿很不利索，走路很慢，开始别人发一个步行梯单元，她发两个、三个，最后自己连续爬五个单元。她说都是师父在帮，非常神奇。有的同修当时有腿疼的病业状态，走路都痛，坚持发步行楼梯，越发越多。上班的同修中午下班赶快去发，回来又上班。一家住农村的同修本来有家庭干扰，可是她每次要去发资料时，丈夫就先有事走了，儿媳也不让她看孙子了。她说都是师父巧妙安排。有的同修突破了在本地怕碰到熟人的障碍，半夜三更在本小区发，有的一天出去发两次、三次，新学员也主动参与，大家主动协调，相互配合，形成整体。在发真相的过程中逐步摸索经验，交流中大家取长补短，心性在磨练中得到了升华，消去了很多怕的物质。最后参与的同修都感到楼层并不难发。在整个普发真相的过程中，我全面了解各片同修资料的需求量，负责协调制作和传递资料，安全及时把资料送到各地同修手中，同时协调解决各地出现的问题。同修们在普发的过程中不间断集体学法交流，遇事向内找，修自己，顺利完成了疫情期间的第一次普发。我们从中也真正感受到了，是师父早就为我们铺好了路，让我们在跑腿动嘴的过程中跳出人壳，走向神。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里正实法，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5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20多年的修炼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 闯过了一个个的难关。现在我把自己的一段修炼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2017年，我地区两名同修在异地发真相资料时，被那里的警察绑架。同修们闻讯后，自觉形成整体，展开营救。我们发正念，给公检法人员打电话，写公开信，上网曝光恶人恶警等多种形式进行营救，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两名法轮功学员。我和两位同修翻山越岭到几百公里外非法关押同修的地方去营救同修，当晚我们也被绑架。我们三人被抓到公安局后，警察将我们死死地固定在老虎凳上进行诱供、骗供、逼供，不许我们睡觉，轮番非法审讯直到天亮。我们三人仍然是零口供。一个警察气急败坏地说，零口供照样治你们的罪，又说把他们押到医院做体检，关押到看守所去。警察分别用三辆警车把我们劫持到医院。我给警察、医生讲真相，劝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们不听。他们几个人强行将我按住量血压，我奋力反抗，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我这一喊把医生吓得血压计都掉地上。几个警察扑了上来，撞翻了医生的办公桌。一个警察指令说，把他喊的全部录下来。顿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现场乱作一团，体检无法进行，他们又调来一大批特警，抬的抬，按的按，强制做完了体检后，又匆匆把我们送到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是由武警、特警共同把守的，进去时要过黄色警戒线，必须首先向高墙上站岗的武警喊报告班长。我想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这是考验我的时候了。我拒绝报告，高墙上的武警大喊，再不报告我就开枪了。接管我的警察怕误伤了自己，吓得说，别开枪，别开枪，让我来。他举起警棍，恶狠狠地对我说，现在开始，我警告你三次。警告一，你报不报告？我说不报告。他连续警告了三次，我都说不报告。他只好拖着我越过黄线，一边走一边恶狠狠地说，要不是看你年龄大，我就弄死你。在看守所，我不被监规，不穿囚服，坚持被罚练功，并绝食反迫害，绝不听从邪恶的。就这样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在短短的三个月里，我弟五位同修遭绑架，被当地公安列为大案要案。市公安局一个主管副局长亲自上阵非法提审我。现场站着十多个警察，摆出各种姿势，用长枪瞄准我，对我进行拍照、录音、录像，杀气腾腾。那个主管副局长隔着铁栏坐在我的对面，他质问我，你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说，法轮功不是某教，民政部、公安部的公告不是法律，我没有违法。法轮功利国利民，我为什么不练？他说，你说怎么利国利民？我说，别人的我先不说，我就说说我修炼前后的神奇变化。我一一讲述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从一处于病危状态变成了一个健康人。由一个粗暴的人变成一个理性的人，由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的经过。紧接着我就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伪案，耶稣、释迦牟尼佛的修炼故事。这时提审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了杀气腾腾的气氛。主管副局长听完我讲的真相后，出人意料地说了一句，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警察的教育。我说，不敢说教育，我只不过给大家讲了我修炼后的变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他接着说，我也想帮你，但你这几天一直不配合我们的调查。如果你今天能说出你的名字，我就批准你，让你见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在外面要见你，等了好几天了，很着急。其实你的名字、单位我们都清楚，就看你的态度。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家人考虑考虑。我的脑子里立刻闪现出师尊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难就难在 你明明白白地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这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然后我对副局长说，我也想我的家人，但我永远不会说出我的名字。这位主管副局长看着我低声说，哎，你不说我想帮你也没办法。说完挥手示意说，把他带下去。北部山区的冬季滴水成冰，一天看守所里的水管被冻得严严实实，羁押人员无水洗无水喝，他们用火烧，用开水浇水龙头，最后将水龙头拧到最大，水还是没流出来，他们实在没办法了，只好作罢。为了大家能有水用，我走过去说，让我来试试。他们迟疑地看着我说，法轮功，这是对法轮功学员的称呼。我用右手紧紧攥住水龙头约有十秒钟，水一下就喷了出来。在场的人激动地大声喊，法轮功，法轮功，真厉害。隔壁 house 的人听见后隔墙问，法轮功咋了？法轮功咋了？他们回答说，法轮功很神，用功能把水龙头化开了。我心想，这正是我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众生的好时机，我就顺理成章地给他们讲起了法轮功真相。在 house 里还发生了另一件神奇的事，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快一年了，从未看见过日出日落。有一天我在阴暗潮湿的 house 里来回走动，耗子里一个人吃惊地问我，你走动时身后有两个大圆圈，亮亮的，不停地跟着你转。我看了好一会儿了，那是啥呀？我忽然明白过来了，对他说，那就是我经常给你讲的法轮。他一下子惊呆了，说，你给我讲的原来是真的，你快救救我，救救我，救我出去。我说，我也只是一个修炼的人，救不了你，能救人的只有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这时他迫不及待地念起了我给他说过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把这两件事讲给警察，讲给刚被关进来的人，也很快传遍了看守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处处显神奇》，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4日。我是一位91岁的农村老太太，1997年因病走入大法修炼，虽然没学过写字，但在同修的帮助下，这是第三次投稿。我虽然做的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可是慈悲的师父给我的恩惠却很多，太多了。一，重大车祸，子孙平安。我的二孙子是个开大车的司机，前些年的一天，由于疲劳驾驶，开车打盹儿，大车撞在一棵大树上，大车报废，可司机座那块没撞着。二孙子没大事，但本村一个跟车的人腿断了，他才跟车两天就出了这样的事。儿子接到二孙子的电话可吓坏了，就找了个人开车拉着他一起去接孙子。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儿子的汽车一下翻进了沟里。大孙子接到电话后，立即租了板车、吊车，又找了好几个人赶到出事地点。人们到了现场都惊呆了，很长一段深沟，唯有翻车地段的沟比较浅。离奇的是， 车的四个轮子是朝上的，可车内的四个人却在车里坐着，没有任何伤。取得人想办法拉开一个车门，四个人才出来。大孙子喊着，爸爸，爸爸，你没事吧？他爸爸说，人都没伤着。回来后，把二孙子那个跟车的送进医院治疗，十几天他的腿就恢复正常了。此事轰动了我们全村，我的小叔子对我说，嫂子啊，你是没看着啊，翻车那场景真是吓死人了，你可没有白修啊，出了两桩大事，都是特大车祸，可家人一个没伤，不管怎么着，人没伤着就知福吧。我说，是啊，大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此话不假呀。我当时就哭着给师父磕头敬香，要是没有师父的保护，那真是车毁人亡啊。谢谢师父救了我的儿子孙子，谢谢师父救了我们全家。二，修炼中处处充满感恩。我有三个播放器，一个是专门听师父讲法的，一个是练功用的，一个是听空中明慧、修炼园地等语音节目的。这么说吧，只要是明慧播出的语音节目，我都能听到。我还有一个视频播放器，只要是明慧的视频节目，学法小组的同修都会及时给我下载到我的这个播放器上，我都能看得到。除了在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外，一个冬天我自己就把师父的40多本讲法全部看完，可是却悟不出法理。听了同修们的修炼感悟和向内找的修炼心得体会，还有讲真相救人的故事，深受启发。有些故事很感人，有时我还会听两遍，好加深印象。听同修们的修炼体会，我逐渐学会向内找了，播放器成了我的法器，通过它散发出的纯正能量，也在解体着我空间场中的拜物。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对我的帮助很大，每当我在学法小组读法天字蜡字时，同修们都会不厌其烦地给我指出来，我读不准的字也会耐心地教我。为了不给同修们添麻烦，我经常在家里捧着书，端坐着练习读法。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我是您的笨弟子，怎么着我才能把字读准读对呢？我不能老耽误同修们的时间啊。有时我读法读累了，就平躺一会儿，一看天花板，那都是一个一个大大的字，像电视机滚动的字幕一样滚动着，啥时看啥时有。看师父讲法录像时，屏幕上也是字，总之我家哪儿都是字，睁眼闭眼都一样。我闭着眼抱轮时，眼前也是字，这些字就一个一个的往我的眼睛里走，往我的大脑里装。这些景象在我得法初期就有了，后来才知道是师父在往我脑子里打，往我心里装呢。现在明慧周刊我都能看下来，虽然还有不认识的字，但我能顺下来。现在我不再说自己没上过学不识字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师父的亲传弟子，就像同修们说的，我上的是宇宙大学。我觉得好幸福啊，修炼中真是时时事事都是对师父的感恩。三，作为师父的弟子真快乐。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一路走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会有这样那样的磨难或麻烦，比如生活中出现的矛盾等，这时我就会想到师父告诉我向内找的法，我就会反过来看问题，想到我是练功人，就把什么事都当作是好事，这是让我提高心性的， 我应该谢谢人家，过后会有一种还完债后的轻松，自然就不会生气了。有时身体上会这疼那痒的，我就想，这是师父在给宵夜涨工的，都是好事。当身体出现不舒服或难受的时候，就想到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告诉我们的，真修的人没有病，我也就没有病的概念了。我家住四楼，没有电梯。一次我刚要下楼梯，两腿膝盖处突然疼痛难忍，我就发一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师父不承认的我都不承认，我的身体是正实法用的，不是让你来捣乱的，你谁爱疼谁疼，爱上哪儿疼上哪儿疼，别在我这儿疼。下楼梯的时候就不疼了。今年正月26日，我们姐妹四人到公园去玩，公园里有一座人工假山，四妹对我说，大姐就别上去了，台阶太高了，上不去的。我笑着对她说，你看着，我准能上去。100多个台阶，没有扶手，我腿脚轻便的一口气儿就到顶了，而四妹自己却没有上去。现在的我，身正腰直，走路生风，耳聪目明，牙齿完好，头发又黑又亮。我体会到了荣誉法中的幸福，每天都很开心。好多人羡慕我，经常问我的话是，你是怎么保养的？都吃些什么呀？我就会说，我不忌口，也不讲营养，我是练法轮功的。人们又问，法轮功就那么好吗？我说，是啊，你看我现在身轻体健的多好啊。练法轮功以前，我浑身是病，什么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更要命的是哮喘，村里的人都叫我被子大王，病得整天躺在炕上起不来。练法轮功不长时间，浑身的病都没了。这20多年来，既没有打过针，也没吃过药。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我就是个实例。师父的恩泽道不尽说不完，什么方式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弟子只有学法修心多救人。希望所有的善良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千万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宣传，让自己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叩拜师父，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感谢海外同修的辛苦付出，感谢学法小组同修的无私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